太史公说，法令是用来引导百姓的，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。如果文治武功不完备，善良的人也会心怀恐惧而修身养性，那是因为官吏没有胡作非为。只要奉公守法，遵循事理，也可以治理好国家，何必一定要靠严刑峻法呢？孙叔敖是楚国的隐士，余秋相把他推荐给楚庄王，让他接替自己的职位。孙叔敖做了三个月楚相，施行教化，引导百姓，上下和睦，社会风气纯美，政令宽缓而禁令明确，官吏没有奸邪，盗贼也不出现。秋冬时节他鼓励百姓上山采伐，春夏时节则利用水运，百姓各得其所，都安居乐业。楚庄王认为钱币太轻，就把小钱改为大钱，百姓感到不便，纷纷放弃自己的本业。管理市场的官员向孙叔敖报告说，市场混乱，百姓无法安居，秩序也不稳定。孙叔敖问，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？侍令回答，大约三个月了。孙叔敖说，好了，我现在就让他恢复原状。五天后上朝时，孙叔敖对楚庄王说，前些日子改换钱币是因为觉得钱币太轻，现在侍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，百姓无法安居，秩序也不稳定，我请求下令恢复原来的钱币。楚庄王答应了，命令下达，三天后市场就恢复了正常。楚国的民俗喜欢坐矮车，楚庄王认为矮车不利于马匹，想下令让车造得高一些。孙叔敖说，频繁下令，百姓不知如何是好，这样不行，大王一定要让车变高，我请求让乡里把门槛加高，乘车的人都是君子，他们不能频繁地下车。楚庄王答应了。过了半年，百姓都自动把车造高了，这就是不用强制命令，而百姓自然顺从教化，近处的人看到后效仿，远处的人四面观望而学习。所以孙叔敖三次担任相国而不觉得高兴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凭自己的才能得到的。三次被免去相国而不后悔，因为他知道这不是自己的过错。子产是郑国的大夫，郑昭君在位时任用他所宠爱的徐志为相，国家混乱，上下不和睦，父子不和谐。大公子期向郑昭君进言，让子产担任相国。子产做相一年，年轻人不再轻浮嬉戏，头发花白的人不用提东西，儿童不用在田边耕作。第二年市场上不再虚报价格。第三年晚上不用关门，路上没有人检视遗失的东西。第四年农具不用带回家。第五年世人没有军籍，丧妻不用下令就能按规定办理。子产治理郑国26年去世，壮年人痛哭，老年人像孩子一样啼哭，说子产离开我们死了，百姓将依靠谁呢？公宜修是鲁国的博士，凭借优异的成绩担任鲁相，他奉公守法，遵循事理，不随意变更，百官自然端正。他让领取俸禄的人不得与百姓争利，接受大利益的人不得再取小利。有人送给公宜修一条鱼，公宜修没有接受。客人说，听说您喜欢吃鱼，所以送鱼给您，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公宜修说，正因为喜欢吃鱼，所以不接受。现在我担任相国，能自己买鱼吃，如果因为接受鱼而被免职，谁还会再给我鱼呢？所以我不接受。他吃了自家种的蔬菜，觉得味道好，就把园中的葵菜拔掉扔了。看到自家织的布很好，就立刻赶走妻子，烧掉织布机，说这样让农民和织女到哪里去卖他们的货物呢？石奢是楚昭王的相国，他为人刚直廉洁，不阿谀逢迎。一次巡视县邑，路上有杀人的人，石奢追上去，发现竟是自己的父亲。他放走了父亲，然后回来把自己捆绑起来，派人向楚昭王报告说，杀人的是我的父亲。如果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，这是不孝；如果废弃法律纵容罪犯，这是不忠。我罪当死。楚昭王说，追捕而没有追上，不应当服罪，你还是继续处理政事吧。石奢说，不偏袒自己的父亲不是孝子，不奉行君主的法令不是忠臣。大王赦免我的罪是君王的恩惠，我伏法而死是臣子的职责。于是不接受命令，自刎而死。李黎是晋文公的法官，他因误听错判而杀了人，就把自己拘禁起来，认为应当处死。晋文公说，官职有贵贱之分， 刑罚有轻重之别。这是下属官吏的过错，不是你的罪。李黎说，我担任的官职是长官，没有把职位让给下属。我领取的俸禄很多，没有把利益分给下属。现在因误听错判而杀了人，却把罪责推给下属，这不是我所知道的。他推辞不接受命令。晋文公说，你如果认为自己有罪，那我也有罪吗？李黎说，法官有法律规定，错判刑就要受刑，错判死就要处死。您因为我能明察秋毫，决断疑难，所以让我担任法官。现在因误听错判而杀了人，罪当处死。于是不接受命令，伏剑而死。太史公说，孙叔敖说了一句话，引渡的市场就恢复了正常。子产病逝，郑国的百姓痛哭。公一休看到好布，就赶走了妻子。石奢放走父亲而自杀，楚昭王的名声得以树立。李黎因误杀而伏剑，晋文公因此使国法得以端正。